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七子。很快的呢，已经过了白露跟秋分了哦。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天气呢，其实最近还是非常的热哦。那不知道大家在心情的跟天气的感受上是怎么样哦。那我们今天一开始放的歌曲呢，一放这个歌，我想很多人，有些人应该就很马上就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台东的歌手呢，王洪恩他所唱的《月光》哦，这是布农族语的版本哦。那今天开头放这个音乐，就会知道说，其实今天的内容呢，其实是跟就会跟台东有关系哦。那今天是《旅人时光阅读笔记》的第36集哦。那因为自从说要做到50集之后，其实呢就陆陆续续收到一些听众的鼓励跟回馈哦。其实看了当然是蛮开心的啦，也觉得蛮温暖，也很感谢哦。那前阵子觉得有一位呢新北市的一个瑞芳的一个高职的国文老师哦，宜君老师，他就传讯息给我说，哦，他是一个默默潜水的听众跟读者哦。其实我发现这个听这个节目的人，好像很多人都是默默潜水者啊，从玉里京都的粉砖到25°C 的空白。然后每一集都会收听的旅人时光阅读笔记的 podcast。他说，哦，我们从文字一直到声音的感受呢，温柔的前进，然后呢感受呢缓慢跟自在的力量。他喜欢京都跟台东哦，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很想要邀请我到学校去跟高中的孩子聊聊旅行啊，聊聊阅读啊，聊聊铁道跟生活。其实非常感谢哦，因为有自己的频道啊，还有自己的作品跟文字呢，有这样子的缘分哦。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有这样子连结哦。但事实上，其实我也没有去高中分享过什么事情哦。那所以也会心里想说，现在的孩子这个年纪，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哦，当然你就会想到自己以前的高中都在做什么。和我们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而且现在的孩子，他们对旅行跟阅读还有对生活这些感受又是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自己是真的蛮好奇的哦。不过因为虽然我们只是小小的旅人呢，可是但是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些孩子能够碰面聊聊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想法呢，甚至呢说不定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事情呢，我自己觉得还蛮开心的哦。那因为刚好邀请我的这个高职的这个所在地就是瑞芳哦，其实也蛮有缘分的哦。因为上个月日本的朋友来台湾玩了，我才刚好带他们去瑞芳跟东北角玩了一整天而已哦。那也大概是因为就已经讲了说这只录到50集哦，所以呢默默潜水的听众呢最近就有一些都浮上台面来表达他的感，就是他对这个节目的喜欢跟感谢哦。然后呢甚至也会希望说，哎，这个节目可不可以继续做下去啊，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也非常非常开心哦。那其实我们自己呢用我们自己很微薄的能力来制作这个节目呢，虽然呢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所见所闻或者是自己阅读跟旅行的事情，但是能够收到一些朋友这些真挚的回馈呢，我还觉得非常非常值得。那最近就是有些朋友分享嘛，那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两位朋友的回馈哦。其中有一个朋友呢，哦，因为他的那个昵称不太会念哦，太长了。他说我是一个小小的听众哦，他很想跟您说，谢谢你这几年来的 podcast， 知道跟您说不要停更， 不要再继续 podcast， 真的是实属厚颜。但是你的分享总让我获益良多。从《玉女京都》一书一直到现在，像是一个小小的专属的角落，深夜人静时候都可以让我有归零的舒适感哦。然后呢，他就用了曾经引用的松尾芭蕉的诗哦，就是他用日文写啦，就是他意思是人在京都，心系京都的意思哦。其实我看了非常感动，表示这个读者真的是知道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很贴切的来形容这些事情哦。另外还有一个朋友的留言，我看了也蛮感动的哦。就是最近他是本来是读者，然后就最后来才开始最听 podcast，然后听到了吃茶京都吃茶记事跟日本纯吃茶物语，马上就立马下单买了书。后来就得知我也有出版其他的作品，就马上入手拜读。后来又听了我跟朋友聊的《紫园记》哦，让热爱台湾大甲妈祖绕境的我，居然也燃起了有一天能够去朝圣迪翁妈子里的这个体验哦，真是太感谢这些文章的分享了，让日子多了一份向往哦。看到这个读者呢，因为自己的文字呢，频道的分享，让他自己对日子多了一份向往，对我来讲真的是太高的礼赞哦，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啊，不敢当哦。那我也是想跟默默在潜水的朋友说哦，其实请大家可以尽量的分享大家的感受，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对我来讲，其实都是很棒的强心针哦。那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自己在书写跟制作这些节目的时候，老师对我来讲，其实是常常都是蛮享受的哦，因为对我来讲，其实都是一种创作，我自己也很珍惜哦。啊，觉得用这些心流所创作出来的东西给传达给喜爱的人哦，让我对我来讲，其实是真的是很美的传递哦。那在聊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今天为什么想要特别做一个台东的专辑呢？当然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了。最近其实有一个议题在，有几个议题在燃烧啊。其中有一个议题，其实就是有一个日本记者野岛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日本人为什么不再爱来台湾了。然后他有写到这篇文章，就是台湾除了故宫、九份、小笼包还有什么？其实他这个是有点耸动的标题哦。那这篇文章就引来非常多的热议，很多人讨论哦。但其实老实说，因为日本人的拥有护照的比例非常的低哦，就不到20%而已哦，不像我们的国人的拥有护照率那么高，所以他们其实出国的人本来就少。当然，出国的人很有限，还要再去分配到那些国家里面，当然就是自然就是会有不同的比例。再加上日币那么低哦，其实日本人基本上就不太愿意出国哦。当然就是可能最近的，就是好像最多的就是去韩国吧。哦，那去来台湾的，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少到哪里去哦。当然就是大家会跟以前比较嘛。哦，昨天是用这样子的标题，可是就是后来也是引发了很多台湾观光错什么问题哦。那事实上，台湾的观光呢，这几年呢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旅宿的价格变得非常高哦，而且品质，旅游的品质一直没有上来哦，就是你的东西变高，你的品质又没有上来，那大家当然就不会，之前疫情不得已就是要去在国内旅行，当开放的时候，当然就不会选择你在国内旅行。那我自己也写了一两篇文章呢，就是在粉丝团，其实也很多人讨论哦，那大家有兴趣，其实可以去看看哦，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在台湾旅行哦，然后也觉得台湾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很美的地方，可以让国外旅人的来认识，但是又觉得台湾有很多地方需要人家改进哦。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比较做来做？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讨论哦。那也是因为这个议题的关系呢，就想到一直想做都没有机会做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其实算是我自己蛮熟悉的内容，就跟京都一样，就是台东的旅行哦。 那因为台东，毕竟我就是在那边生活过比较长的时间嘛，哦，但是也因为比较熟悉，其实之前就有曾经又有朋友问过，其实我就一直有心里想说，那我要怎么好好的介绍他？然后再加上9月初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海葵台风，其实侵袭台东，让台东的发生蛮多受损蛮严重的哦，像很多朋友就是都家里都断水断电非常的多天，然后心里想说，其实像这样子。大家觉得很美，然后就是，在台湾的旅游算是一块净土的地方。其实面对这样的天灾的时候，其实它就回归了很原始的状态，它的资源就是比大都市要少非常的多，所以呢，你就可以把，反而就会面临到很多真实的一些困境哦。那你去旅行的人到底用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去看待这些事情哦？所以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呢，就是。很想来做一集啊，台东深度旅游的内容哦。那或许呢，也可以因此让大家来看看说，哎，既然台湾没什么好玩的，那对大家来讲，相对来讲比较距离比较远的台东，到底有没有值得去？哦，有的人会说啊，去台东比去日本的时间还要久，我干嘛去台东？哦，可是台东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很多。亚洲国家或日本所比不上的哦，只是当然它也有很大的它要克服的问题，要不然其实台东的国外旅客其实也没有很多哦。那我这边这一集其实就是好想要好好的介绍一个台东的深度旅游，让大家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分享或者是我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更贴近这个台东的旅行哦，然后呢，从而发现这个。可能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办法感受到的东西哦。
卷起尘埃，纷扰的心散乱，越过村庄，躲在河岸，越过村庄，躲在河岸，流过去啊。时间消失啊，静静地躺在藤椅上。
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音乐呢，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另外一个台东的歌手呢，伊利高露所唱的。我之前好像有在节目上有分享过。那说到台东的深度旅行呢，其实呢，我就跟其他我平常在分享京都跟日本旅行一样，其实就是一定要还是要跟阅读能够连接在一起哦，一定要是还是要从阅读这边开始出发哦。那因为。讲到台湾的台东的深度旅行的书呢，我觉得最想推荐的还是我自己写的几本了哦。因为老实说，我自己写的其中一两本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它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台东旅行的书籍哦。那也是非常实用，然后参考价值也很高哦。所以今天我会推荐三本，其中两本就是我的作品，另外一本就是我的台东的好朋友所写的哦。然后也推荐几个网站。哦，也是专门写台东的，我想大家从这里面收获就会很多。那第一本当然就是已经出版10多年的《缓慢台东旅游》。那这本其实严格来讲，其实是台湾的第一本的台东的深度旅行的书籍哦。那其实很幸运哦，就是它出版了10年了，超过10年了，一直都还有人在读，也在看，然后也其实也是默默的一直有在版哦，虽然再版的。后来再版速度其实慢很多，但是一直都有人在看，也有人去买哦。那其实这本书其实我从2004年在台东念书啊，在那边生活多年之后呢，自己在台东旅行所观察所写下的旅行的书籍哦。那我之前也提过了嘛，其实2004年也正是我去京都的第一年哦，所以我是在同一年踏上了台东跟京都的土地，然后就一直都很。喜欢迷恋这两个地方，一直到现在哦。所以，我后来其实所以有朋友应该拥有看过我一本已经绝版的书籍，叫《极尽京都台东》哦。但我今天不谈这一本了，就是讲的是缓慢台东旅。所以，缓慢台东其实大概是结了书写台东大概7年书写的精华。 当时的想法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台东，因为发现那时候写台东的人，还有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台东资料，真的是少很多。所以我的书籍的起点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快速的了解台东的慢跟美。所以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出发，所以他在编排上面其实也是用各区块的方式来让大家认识台东的，比如说从台九线花东纵谷的秘密，到台十一线眺望电缆的边境，一直到台九线的池上关山龙田立基二地，台十一线除了介绍东海岸的景点，也认识也介绍了一些很特别的旅行，就是海岸山脉的瑞士人，或者是穿梭山海之间的这些时光隧道的一些地方哦。另外当然还有介绍台东的秘境车站啦、还有南回啊，台东其实甚至还有很多的旅宿小吃，还有台东的特有的景色。我老实说这一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厚哦。我记得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哦，很多年前他就是说他很喜欢我这一本书，然后甚至带着我这一本书在台湾在台东玩了20天，他说还有好多地方没去啊。其实非常非常高兴哦，就是这本书其实这么受用哦。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好好的探索台东，光是这一本书你按图索骥去，你就可能可以到在台东待上个20-30天可能都没有问题哦。我觉得也会对台东有更深的了解，所以《缓慢台东旅》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哦。那书名所用的“缓慢”两个字，其实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一句话。那这个在后面我也会再跟大家分享啊，就是缓慢的程度跟记忆浓淡成正比，越缓慢记忆就会越浓厚。那这也就是形容为什么台东要用这么慢的速度来去旅行，因为只有这么慢，你的记忆才会越来越深刻。那第二本书呢，其实我想要推荐的是我自己的台东的好朋友哦，也是自己的神拜啊，就是小青老师写的书哦，《台东好滋味》。那台东的食物呢，我个人也觉得蛮精彩的哦。那因为台东它有地很大嘛，然后呢，它有一些稻米的重要的产区哦，所以呢，它再加上它是闽客跟原住民交融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它产生的饮食的文化其实是很堆叠的哦。那在我心中最会写这些台东的滋味的就是台东的小青老师哦，就是刘湘群老师哦。那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台东人，对我来讲他就是真正的台东通啦、啊、哦，我们都还算门外汉而已哦。那台东的美食他其实就这本书里面就介绍了48间哦，而且他都是介绍非常庶民的店哦，都不是那种观光客会去的。那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很会料理，所以呢他对美食的见解就不一样哦。而且他我觉得他书写最棒的地方其实就是他都会从自己写很小很小的事情，或者是自己跟自己有关的故事来做出发，然后再放大，一直放大到描写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面摊、小小的早餐店，他都可以写得非常有滋味哦。这里面的篇章他就分成了几个，一个叫喝海洋、喝海洋、哦、就是也是谐音啊，东海岸的海边的食物哦，太平洋左岸就是讲南回县的，纵谷里的珍珠就是讲纵谷里面的，跟宝上慢慢吃就是台东市里面的哦，还有早午餐啦、咖啡馆啦哦。那48间，那当然有些好像是也是已经停业了哦，那有些就是转换，但是里面光里面可以去的店还是非常的多、哦、那我这边就小小念一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书里面所想要传达的这些韵味哦。这边是写一个池上一间我也很喜欢的一间卖杏仁茶的店，叫甜味家哦。好，我念一小段哦。77年前，由屏东驶来一艘小船，停泊在台东海边，下来一家移民后山的人家。这家人有一个被浪涛晕坏的4岁小女孩，联系她的爸妈买了一碗杏仁茶给她，沾着油条，小女孩喝着一碗冒着热腾腾白烟的浓稠姜汁，蹲在沙滩上，开始她在台东的第一餐。 你们为什么不坐车啊？傻孩子，70几年前哪有南回公路啊？弄嘛这尊，我吃惊的张大眼看着母亲，无法想象台东市大同路底的77年前，海岸、沙滩、砧板卖杏仁茶的小贩，一对年轻夫妻拖着3男1女，手上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青黄着脸来到鲤鱼山下的新生活，是何等的凄惶光景啊！从此，我开始寻觅杏仁茶沾油条的好滋味。然后他就是从这边，这个是他妈妈的故事哦，娓娓道来，然后再写到台东杏仁茶的滋味，其实很难寻觅。然后后来找到了甜味家，看，然后后来就不用想他形容甜味家的这些滋味了，就是很会用这些人生跟这些故事去包装、包裹这些东西哦。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看哦，非常推荐这一本书哦。那最后呢，第三本我还是一样推荐我自己的另外一本著作，它是2018年出的哦。其实它是我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比较进阶版的台东旅行的书哦，就是无感浪游台东的样子哦。那它就是用无感的方式来去感受跟体会不一样的台东哦。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之前缓慢台东旅介绍过的地方，他其实不会再介绍，而是着重于从味觉到视觉到触觉、听觉这些东西去怎么感受台东。哦，那也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参与了，有几年参与了，就是种产地上的餐桌，后来变成台东慢食节这个计划，认识到很多很在地的店家，所以就觉得哇，台东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哦，就是借由这些店家或借由这些哦，不管是原住民啊、客家人啊或汉人，他们在里面经营的这些东西，让我们其实可以更探索不一样的台东哦。那所以呢，就是想要当时就是有些原因，就让自己想要写这本书哦。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感官，比如说视觉上面的，就是特别想要形容台东一些比如说台东蓝，为什么叫台东蓝？就是只有台东有的蓝哦，还有一些触觉上面或者是听觉上面的一些感受哦，比如说也讲台东的一些小镇，还有谈消台东已经消失的记忆，比如说讲台东的老戏院哦，或者是一些台东各地的一些老屋哦，就是会用各种的面向来去谈这些台东不同的东西哦，比如说我在触觉台东里面其实就有会特别谈到一些东西，一个就是我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触觉台东这一个篇章里面会谈到什么？会台东谈到台东的最后一间妓女户叫叶黄都的故事，还有台东的武林隧道的2666司机哦。另外还有比如说这样谈台东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主题就是台东的旧桥哦，鹿鸣桥啊、东河桥啊、杜威桥啊、张园桥，或者是谈台东的一个素人的建筑师的故事，就是吕爱玉老师哦。然后比如说也会还，然后比如说也会讲，哎，台东市的在海滨公园一个很有名的，用破烂所盖建出来的一个白色的城堡，哦，就是觉得这个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存在哦。然后也会谈到了比如说已经消失的南回的捕快的列车啦，还有一些布农族啦，还有排湾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些散步哦，就是我会把它全部放在触觉台东里面了，所以其实它包含的东西非常非常广，也是你对台东有一定的熟悉度之后，你才能够比较能够去更进去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场域哦，或者是一些感受哦，就是希望透过这本书的书写，让大家可以接触更深层的台东哦。
肩上白搭，你走进我生命，
让我不再感到彷徨，
你走进我生命，
让我不再感到迷惘，
你走进我生命，走进我生
生
命，我生命。
那除了书本之外呢？另外呢，我觉得网站也是，如果你 没有拿书本，没有看书，但书因为整理过很方便。我想看网络上面，其实像我自己书写的25度 C 的空白了，因为写台东写20年了哦，所以里面的资讯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哦，大家可以慢慢去里面寻找自己要的主题哦。还另外就是台东好智慧的这个小青老师写的《爱唱歌的小青》哦，这个也是里面有集结了很多跟台东美食有关的文章，很值得大家参考哦。另外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网站，就是因为它就是深耕台东的一个团体哦，就是一个叫台东制造的，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深度报道台东的专业的文章哦。其实，在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自己也蛮爱看的哦。那这些连接我都会把它放在下方哦，就是资讯栏的部分呢，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参考哦。好，那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今天的这个台东的这个深度的导览哦。那首先，其实呢，我觉得呢，要去台东之前呢，大家不妨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台东？你为什么不去其他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去屏东？你为什么不去花莲？你为什么不去台南？甚至你为什么不出国？为什么要选择台东？哦，所以先问一下这个问题，那你想在台东感受什么？有些东西，哦，还是你其实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你总是要有一点点的动机，让你知道说，哎，那我想要去台东。哦，那我觉得这每个人的启发，这个自己去这个台东的这种意念跟这种吸引力，可能都不一样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去台东旅行，可以确定一下这件事情哦。然后你是第一次去，还是已经去很多次了？哦，还是说对你来讲不同的意义？哦，大家不妨可以想一想哦。那如果你要去台中旅行呢，我个人最少都要5天4夜，才能对台东有个大概的认识哦。那其实我也有看到身边的人呢，2天1夜、3天2夜，都也许因为没有办法请那么多假哦。不过就是如果你是2天1夜或3天2夜要去台东，那你可能的今天的这种行程的安排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哦，虽然有点可惜，但是也是可以的哦。我等下可能会稍微提到一下哦。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这个台东的旅行呢，深度旅行，我们其实就是以5天4夜为范本哦，就是至少这样才有粗浅的认识嘛哦。那台东呢，其实就位于台湾的南部，东南部哦，然后它旁边接的就是太平洋哦，然后东边就是临太平洋，然后西面呢跟南面就是跟屏东县、高雄市，还有中央山脉为界限哦，北边就是花莲县哦。那其实它的全境里大部分都在北回归线以南哦，所以其实台东就是蛮热的哦。只是说台东的这个地形的关系啊，实际上台东虽然热，可它的体感温度的感受上面其实不太一样哦。那它是全台湾的第三大县。对，其实才第三大县，其实花莲跟南投还是比它大哦，包含了一个市，就台东市哦，2个镇，成功镇、关山镇跟13个乡，其中5个是山地乡哦。那当然，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自然的那个自然的风景啊，跟自然的这个资源哦，然后呢，人也很少哦，整个台东这么大。你猜猜看才多少人？其实好像才22万人而已哦。以台北市来讲，大概就是两三个区，一两个，甚至一两个区这么大而已。可是它就22万人，然后在这么大的这个土地上面哦。好，所以大概有个这个基本认识之后，然后有很多物产了哈。这个部分哦，当然这个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介绍哦。那比较有名就是茶叶啦、凤梨啦、洛神花啊。哦，世家啊，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哦。那同样呢，你准备出发去台东了，对不对？那你可能就是大概要先想一下，你要用什么交通工具？哦，你想要开车，还是你想要坐火车，还是你想要坐火车再去租车，或者是你想要只是坐火车换巴士到定点去旅行？这种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当然，每一个人的交通工具能力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你是要依照大众交通工具呢，其实呢就不免又提到了台湾的观光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就大众交通工具真的是太薄弱了哦。就像之前那个日本朋友他们 来台湾，其实他们很想要滑的话到花莲跟台东，但是到花莲台东之后，坐火车到了之后，然后呢就没了耶。你如果不是租车，或者是没办法租车，或者是你觉得租车就是租车的部分其实没有那么的那个，你大众交通工具就没有了哦。虽然有，但班次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很容易搭，而且重点是还找不到哦，因为他们因为想要去那个之前想要去新竹那边，他们也找不太到交通工具，我也是赶快帮他们查了一下。就交通工具太薄弱的地方，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发展任何的国外的观光哦，太难了啦哦。对，那我也觉得很妙哦，我在台东20年前到现在，大众交通工具的进展非常的缓慢，几乎是没什么在动，就是班次非常的少哦，就是你可以选择也很少，那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花东这个就是他们政府就是不想要花。他就算贴钱也要做交通大众交通工具，让他成为一个常态嘛，他也不要啊，他宁愿把钱拿去发展什么热气球或是什么，把钱全部砸在那边，最基础的这种他都不想要用，我真的觉得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大众交通工具在台东还是非常的弱，真的完全不建议哦。那你要嘛就开车，要嘛就是坐火车，要嘛就是坐火车再换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到，比如说到台东市，然后就以脚踏车或脚踏车的方式来做旅行哦。那台东呢，我想大概分一下这个它的区块哦。台东的区块其实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区块哦，一个就是花东纵谷，一个就是海岸线哦，就是太平洋的这边海台十一线哦，另外一个就是台东市，另外一个就是南回哦。所以呢5天4夜呢，基本上呢你就是以这去各五个这四个区块来做一些安排哦，看你比较想要去哪个地方多一点哦。你喜欢纵谷，你就纵谷多排多一点；你喜欢海边，你就海边多排多一点哦。你喜欢台东市，就台东市海边多一点；喜欢南回，就南回台多一点哦。那我们今天讲的其实比较不包含南回哦，因为我觉得南回呢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而且对南回很多人都会先跳过，所以我今天如果以比较刚对台东才刚接触或者是来一两次的，我还是会以纵谷海线跟台东市为主哦。然后有机会再好好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个区块实在太大了，而且它在旅行的方式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我们今天的5天4夜的行程呢，我大致呢我自己会在规划上面呢，如果你来台东并还没有那么多次哦，然后也只是想要用5天4夜来好好的认识台东，我会先这样子安排哦。我会安排你在台东市就是安排2个晚上，然后纵谷安排一晚，海线安排一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安排行程。那为什么我都不想要让你在同一个定点来做探索？第一个就是台东真的太大了，如果你全部都在台东市，其实你每天就是一直要往返这些地方哦，所以你会觉得你要花很多时间在车程上面哦。那另外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台东的旅宿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呢我觉得台东最迷人的就是山跟海。那山跟海如果你只是去玩，你没有办法感受它的白天就是它的清晨，没有办法感受它的夜晚，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可惜哦。尤其是台东的纵谷跟海边呢，都有非常多迷人的一些民宿哦，他们就坐落在海边或者是海跟山之间哦。其实那种心情上面跟五感上面的感受呢，我认为在台湾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取代他们这些民宿的这种感受哦。那讲老实说啦，如果你有些朋友呢，他甚至去台东，他甚至就是都不换，就是也不去任何地方，他就是在同一个民宿待上4天3夜，哪里都不去，在那边放空，然后只在附近散散步，感受山跟海之间的呼吸，他就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棒的旅行，没有错，哪里都不去也是很棒的旅行哦。就是来台东的部分，就是你一定要把心情放慢，然后把自己的节奏都放到很慢，然后配合这一个地区跟环境哦，然后你才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地方的氛围哦。那也许第一次来玩的可能还做不到这一点，但如果你很想这么做，我觉得也很棒哦。所以呢，其实就是还是回到了这个旅行的原点哦。你在旅行来台东， 或是旅行，你到底想要感受什么？你是想要把行程排得非常非常的满，哦，还是说能够愿意放下的一些步调，能够来让自己的速度能够变慢哦？这个还是最后会回到你，取决你所有的行程跟你所有想要去的地方哦。那我排2天台东市，晚上一个纵谷，一个海线哦，那就是。纵谷跟海鲜都很长，就看你要怎么选择。那我会推荐，如果你纵谷，其实就是住池上这边哦。那我觉得，池上虽然它是最观光的地方，但是在里面住在那边，晚上跟白天清晨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其他地方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哦。那海鲜的部分呢，其实就要看大家喜欢什么地方。像长滨很多人喜欢，那有很多很棒的民宿哦。那在都兰附近也很多。就看大家想要选择什么。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主要的行程的分享哦。好。刚才放这音乐呢，一样是台东的歌手哦，Masca 跟阿令哦，他们都是台东人哦。台东人会唱歌的人太多了啦，哦，真的是，就是今天会用的一些音乐，就是会穿插都是他们的音乐哦。好，那接下来我就是会从台东市开始介绍。那台东市其实是在台东的比较南边的哦，台东市南边就是都是南回了。哦，那我今天，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介绍其实就是以台东市跟纵谷跟台十一线这边，所以基本上就是以台东市以北，它会以一个环状行的方式来做一个旅行哦，就是你如果你像我这样安排，就是等于就是环绕整个台东市以北的整个区域哦。好，那台东市其实因为我待的时间比较久哦，住的地时间也比较长哦，对我来讲其实情感上面其实不太一样哦。我讲一下，因为。台东市住在台东市，其实改变了我很多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感官上面跟那种认知上面的东西哦。因为我是彰化人嘛，然后后来小时候就是到台北生活，基本上呢，在大都市的待过的时间还是比较长一点哦。那大都市的变迁其实就是整个台北的变迁，其实就感受到了非常的深哦。所以第一次离开。台北，虽然我大学是住山上，那第一次离开台北到比较远的这个地方去生活的时候，而且台东市就是海边而已，对我来讲真的是感受差非常的大。我第一年住在这个台东市的时候，就刚好就住到海边。其实那时候我对台东一点都不认识，我就是想说赶快租个房子，那刚好租的房子其实对台东也不会发现，租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开始住才发现啊，居然离海这么近，近到什么地步？我打开窗户就是海，哦，因为就在海滨公园旁边而已，所以我会常常听到海的声音，就是白天也听到，晚上也听到，所以这个心情上面真的是对我们对一个人居住在一个环境的地方，这种地理环境上面的这种感官真的是刺激非常的大。那在台东市呢，如果你要旅行呢，有几个地方呢，我觉得是一定要去的啦。因为我在台东生活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地方哦。第一个就是森林公园跟琵琶湖啊。那森林公园呢，其实在尼伯特台风之后呢，其实被毁坏了很严重哦。不过因为尼伯特台风已经也过了很久了哦，所以其实它。树木复苏的情况非常的好哦，所以现在又去森林公园，其实又可以感受到那个整个防风林在海边的那种感觉哦，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哦。那森林公园当然现在进去，如果你不是台东人是要钱的啦，不过好像也才50块而已哦，你可以在里面可以待超级久哦，甚至你喜欢还可以待上一天哦，只是说夏天真的太热了哦。森林公园跟琵琶湖一定要去哦，那琵琶湖就是非常的漂亮哦，它就是一个在森林里面的一个人工的一个湖泊、哦，然后因为景致的关系，所以我拍婚纱的时候就特别去那边拍哦，就是非常的美哦。那也有露丝湖跟活水湖跟森林公园，其实加起来非常的大哦。那我会建议就是早一点去， 那入口可以租脚踏车啦，或者你想散步也是可以。那之前里面有一个海洋剧场，我非常喜欢哦，因为以前我在台东的时候，我都会慢跑啊。说起来，就是我有几年呢很喜欢慢跑。老实说，就是在台东市的时候，有种养成这种习惯的啊，就是这种，就是在自然环境里面慢跑。后来就觉得，哎，在慢跑就是感觉就是非常的好哦。所以，琵琶湖、森林公园、活水湖，我这一带呢，大家一定要安排进去哦。我让你在里面所有人感受到的一些氛围啦，或者是一些海跟森林之间的关系啦，或者是一些琵琶湖啊，如果喜欢都可以在那边可以待上很长的时间哦，就是看大家在对时间的安排哦，这是大家最推荐的、哦。那琵琶湖跟森林公园旁边，在有一个地方的出口就是海滨公园哦，海滨公园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不过我只推荐大家傍晚的时候去。白天真的很热哦，那冬天的时候呢，其实东北季风很强，所以其实在海边的风也很大。傍晚的时候真的最适合，非常非常的舒服哦，而且因为它就在海边而已嘛，然后呢，其实人也蛮多，可是因为它的腹地很大，所以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就是然后因为傍晚的时候那个太阳会从中央山脉这边下去哦，所以你会在。往中山那边一看，就会看到山上面那边的彩霞跟余晖呢，感受不太一样。然后海的颜色会因为傍晚的时候，其实会变得不太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住台东的时候，其实常常想到的时候，傍晚就会去海滨公园了。而且我发现台东人也蛮喜欢这样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海边靠近海边的这部分哦。另外还有一个要推荐就是旧铁道哦。那以前台东的火车站因为就在市区哦，那后来就是移到现在的新站，那是后来这一个铁道这个部分其实就没有因为这样把它拆掉，我觉得很好哦，就变成一个铁马道哦，就是你可以从新站到台中旧站这边呢，如果你想要骑车或散步其实是可以的，就沿着这个旧铁道的来散步哦。那因为有一年呢，我就是住在这个汉中街这边哦，汉中街后来其实就变成高级住宅区啦，哦，以前还没有。那汉中街就是离那个旧铁道很近嘛，我几乎每天的早上傍晚我都会去那边散步哦。那在那边散步，其实你就会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景哦，从鲤鱼山哦，一直到名家，然后呢，一直到太平溪，然后一直到糖厂，这每个区块散步起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哦，那一样傍晚一样是非常非常舒服，那台东人也很喜欢哦，所以这边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哦，台东的旧铁道的散步哦。那如果你愿意想要爬个鲤鱼山，你也可以去爬一下哦，就是小小的山，可是可以展望非常非常的好。那另外呢，台东的糖厂还有这个保丁的艺文中心呢，还有呢东女的宿舍，东女宿舍是。以前荒废很久的一个日本时代的宿舍，然后这几年花了很多钱全部把它修复哦，现在修复的状况很好哦，有一整片的日本宿舍。那以前我们很熟，我们对我们自己也算很熟悉的那个刘湘群老师，就小青老师的老公林哲士校长，小时候就在那边长大的哦。那边的整个的氛围跟情调都非常好，如果你喜欢这种日本的老房子，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哦。那晚上的时候呢，当然因为台东的晚上可以去的地方啊，最遗憾的就是台东成品已经没有了哦。所以阿爸以前非常非常喜欢台东成品哦，就是很喜欢晚上或傍晚的时候去那边一带哦。那现在就剩铁花村，不过铁花村现在的感觉其实也还不错哦，因为它的整个样的市集跟晚上弄出来的氛围呢，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其他地方的感哦，晚上的夜晚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很建议。推荐晚上去铁花村那边走走，或者是看个表演哦，也很棒哦。就是所以台东市其实这几个地方，他加一加一两天一定跑不掉，就是看大家时间的这个安排。接下来一定要去的呢，其实就是我非常推荐的哦，就是这是今年才弄好，就是台东的史前博物馆哦。我今年去真的是让我觉得大开眼界哦。以往其实我们去国外很喜欢看。很多很厉害的博物馆跟美术馆，哦，在台湾呢，虽然也有还不错的，可是就觉得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代表台湾的。哦，当然，我去了这个国立台东的史前博物馆之后， 因为他整修3年多，终于恢复了。跟你讲，整个就是超进化哦。虽然有些人会觉得以前的比较好，因为以前他会把一些真实的文物放出来，哦，现在就是有些文物都收起来了。可是现在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些东西，你都会在里面会得到很多东西。很简单，你觉得博物馆跟美术馆好不好玩，你就带小孩去就好了。如果小孩不会觉得无聊，在里面会觉得很多收获，那在博物馆跟美术馆其实设计的就很成功哦。所以这一次带小孩去，在里面居然可以待3-4个小时，他们自己都觉得很压抑，因为他们觉得，啊，博物馆、美术馆可能都很没有那么有趣哦。所以呢，如果你在台湾现在如果要挑一个博物馆能够代表台湾，我真的会选台东史前博物馆，因为他是在讲台东台湾的史前文化哦。那台湾史现在是有记载是400年嘛，事实上台湾的很在几万年前就有人在生活了，在里面就是开始有很多史前的文化存在。那以前来台东也来过史前馆很多次哦。那这一次来台东，因为这次来再来改造好再来，就是会觉得它整个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哦，就是互动性很高，而且呢，因为它的媒体的，就是用媒体的方式多了很多，其实就很吸引孩子，然后也可以让孩子去更认识这些地方。哦，打造过的这些馆内，它就一样分几个区域啊，比如说台湾史前馆厅啊，然后自然馆厅啊，然后还有文化的探索馆厅啊。哦，尤其像史前馆厅，我觉得一开始在这里面我们就待了很久哦，因为它用了投影的方式，或真实的模拟的史前人类的生活。然后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跟铁器时代这些东西呢，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呢，跟互动式的方式让孩子可以认识，然后甚至还有真人的故事的电影的演出哦，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吸收到说，哎，这个以前台湾人、台东人的史前的生活是什么样貌哦。那人家也说台就是有一个理论，就是南岛文化因为一直到斐济大溪地这一带这么长的岛链的发源地其实在台湾，就是有一说是这样子哦。那你可以从这里面也可以去想说，哎，是什么样发源过去的哦。那南岛文化在整个南岛文化的各个区域的这些介绍，在这个馆厅里面也详细的介绍，而且都把这些的文物哦，像印尼的啦、菲律宾的啦，还有一些南太平洋这些岛屿他们的文化，其实在这边都有做介绍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呢，大家来台东一定要安排半天以上在台东史前博物馆，再加上台东夏天很热嘛，其实下台东的夏天时间又很长，在里面又可以吹冷气，又觉得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又收获很多，然后什么为什么不去哦。那另外呢，除了台东史前博物馆，如果你还有时间也一定要去卑南文化公园，其实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算是同一个场馆跟园区，只是分成两块。卑南文化公园其实就是当初呢在建台东新站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现很多台湾的史前的遗址，后来就把它留下来哦，就是还好把它留下来，然后目前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史前的墓葬的群的遗址，然后这里面就建了很多。除了考古的这个原址继续在考古，另外也留在原地之外，另外也把很多史前文化跟原住民的这些卑南文化的这些事情呢，就也在这边做展现哦，也有场馆，然后也有整个户外，然后也有真实的遗址哦，所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以前人的生活跟聚落的感受是怎么样。那它其实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超级大哦，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哦，而且呢，甚至你走到那个瞭望台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台东市跟整个大海太平洋哦，就会心里你也可以连接说，那以前在这边的人他是怎么样看待这边的心情哦。好，所以这两个地方，史前博物馆跟卑南文化公园也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那这些地方大家其实安排个2天，其实都已经太。可能都排不进去了哦，所以呢，主要就是会请大家安排这些地方哦。那接下来呢，就是讲一些台东市的必须一定要去吃的一些美食哦。
他每天一直下，他只能一直盼，应当在无私梦想的新郎。流星化成秋千声，月亮变成心上人。那台东市的不是很大，那台东市的有些经典小吃呢，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吃的，有几个代表。其实我后来其实一直很好奇，这些代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台东市虽然人没有很多，大概几万人，但它有几个店家的密集度非常高。第一个米台木，就是卖米台木的店非常多。葱油饼，那台东这边的葱油饼呢，就是都会加九层塔，就是他们习惯，也不都会加，就是有些会加，比较有名的那几间都会加。然后水煎包，这些其实都是比较是西部的这些口味的这些小吃，在台东其实非常的盛行哦。那哦，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台东的时候呢，去找这些食物来吃哦。那这些当然，我后来有朋友就是也讲到，就是就跟汉人移民到台东是有关系的，就是从西部他们辗转的移民到这边，那很多是从彰化或者是苗栗、台中那一带过来的哦，所以就是他们会把这些小吃给他带过来。那米台木就不用讲了哦，就是有很多很有名的啦哦，就是最有名的榕树下啊，榕树下的阿嬷才前阵子才过世嘛哦，那你不一定要吃榕树下，因为榕树下我二十年前吃跟现在其实已经差很多了，我就会去吃其他的哦。那像葱油饼哦，葱油饼最有名就是海边的黄记葱油饼。那他有一个兄弟就是仁和街的葱油饼哦，这两间都是属于加九层塔的。那我自己很喜欢的闯广路的葱油饼，还有呢那个南王葱油饼，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好吃哦。另外就水煎包哦，水煎包又很爱，那台东的水煎包就包了高丽菜哦，非常的酥脆哦，像秒杀水煎包，还有呢那个广东路的水煎包哦，然后关山那边有大佛水煎包，然后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小胖水煎包，这些都是台东人很喜欢的水煎包的店哦。我今天其实会讲很多，大家如果来不及记的话，自己再重听吧。对，自己再重听好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台东一定会吃的一些小吃，像臭豆腐哦，大家一定会去吃臭豆腐嘛。哦，那一些甜点哦，或者是一些台，因为很热嘛，所以你会想要吃甜点。像幸福绿豆汤、阿上串冰啊、宝上豆花、宝上汤圆、关西仙草，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冰品哦。那至于呢，口味怎么样，就是大家去试试看，因为每一个人喜欢这些冰品。那像无名的杨桃冰，后来就没有了嘛，以前我也很喜欢。然后现在刚好最近是中秋节，像台东人很喜欢一个叫烘阿饼啊，风仔饼，就是台东人的月饼哦，那很特别，你可以去查查看。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质朴的一个点心，可是台东人对台东人讲，那个就是台东人的乡愁的月饼哦。那以前的哦，资源匮乏的时候在吃的哦，它后来就成为一种台东人的一种怀念的食物哦。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两个地方找台东的小吃哦，我就没有办法一一介绍了啦，因为真的是太多了。宝山路，宝山路因为是台东的老街跟发源地之一，所以里面有非常多我觉得很道地，而且呢口味也很不错的，然后味都没有变太多的那个小吃店哦。比如说像那个羊肉哦，就是早上才开的哦，羊肉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苏天柱的素食面，就是吃素的哦。另外还有客家萝卜糕哦，对，刚刚忘了讲了，台东人也是超爱吃萝卜糕的哦。对，我刚才忘了讲，萝卜糕也是很神奇，在台东市非常非常的多哦，有客家萝卜糕啦，然后呢什么阿龙萝卜糕啦、QQ 啦哦，然后哦还有两三间，一两间都很有名的哦，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去找找看。台东萝卜糕一定要吃哦，我这台东萝卜糕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哦，就是真是真正的萝卜糕哦。那宝山路这边大家可以，还有老山路的廖妈妈肉圆哦，这些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品尝的店哦。 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全部把它讲完，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找缓慢台东旅，或者是无感浪游台东的样子，里面介绍非常多这些吃的，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找寻来吃。好，那我们台东市的这个小吃呢，其实呢就是因为很多嘛，我们有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介绍，就是很快的用浏览式的就赶快把它介绍到这边，其他就是要让大家亲自自己去品尝。我们刚才听的音乐呢，其实就是这个布农族的孩子呢，他们录制的一个合唱的一个歌曲哦，就是蜂巢医院发行的哦。那因为布农族的八部合音非常有名嘛，然后这些透过这些布农族的孩子来吟唱呢，其实光从这个吟唱就可以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力量哦。那很快的，我们讲完了台东市。那我们就要很快的赶快进入了纵谷地区哦。基本上因为纵谷地区呢，纵谷地区如果照我们的规划，我们就安排一天，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去太多的地方。那我这边就是选两个哦，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的，甚至呢在那边住一晚的哦。第一个就是池上哦，那因为池上早就已经是这几年哦，应该说这十年来早就已经是台东最热门的景点了。就像以前我们才20年前才刚去博朗大道跟天堂之路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知道那些地方哦。然后就是拍了一个也没有什么人知道的这个广告，然后后来就取了这个博朗大道的名字。然后后来因为有了京城武术嘛，其实原则来讲，池上就是因为京城武术跟长荣航空才开始红起来的。不过呢，虽然它是一个这么观光的地区，可是其实池上这边所能感受到的这一些田野呢，稻海呢，还有整个自然景观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跟丰沛的哦。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啊，是美国人啊，他之前去过池上啊，就很喜欢池上，他觉得在池上那边骑脚踏车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哦。确实是如此哦，因为池上他的整个被管制的那个博朗大道跟中跟天堂之路这一整带呢，其实就是几乎是没有任何电线杆。你只会看到一望无际的层层的稻海，然后远方是中央山脉，然后高耸的山脉，它在不同的时间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洒在整个田野上面哦，非常非常的美哦。你在不管是傍晚，不管你是傍晚或者是早晨哦，那如果是不是夏天的话，你白天还可以有，也可以有机会骑在上面。顺着这一些蜿蜒的道路，然后呢随意的晃荡哦，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畅哦。那这一整块的区域其实范围其实很大，你不要看到都是只有什么博朗大沟跟天堂之路，没有，其实池上这整片的稻田这范围真的很大哦。其实如果你可以任意的自己骑到你可能探索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区域，其实你都可以有蛮多收获的哦。那我个人就会常常会觉得这边的颜色啊、空气啊，还有一些气氛，都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是上帝的画笔一样哦。然后在那边涂鸦，然后在那边挥洒着很多的东西，让你只要到那边去，其实就会感觉你就会忘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棒。那另外池上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哦，就是大波池哦。那大波池其实就是池上的发源的真正的原因，池上的名字就是因为大波池哦，因为以前的大波池因为生态很丰富，有很多鱼虾之类的哦，那很多池上的便当有名也是因为大波池，因为它会因为那边的食材而放到便当盒里面去哦，它产生了池上的便当哦。那池上便当当然现在的风味有跟以前也是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第一次去池上，我觉得你还是蛮值得 或者是很想要感受池上的便当，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品尝的哦。那池上这边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推荐，就是稻米原香馆哦。那其实你去这边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池上这边的文化的这些累积哦，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认识，然后也有很多时尚的农产品可以买。然后呢，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有一个很好吃的一个大碗公的池上的那个一个饭哦，就是你叫一份餐，然后它就是用池上米，然后加了很多池上这边的在地的食材，弄成了一个套餐，也蛮好吃的哦。那也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但是可以去看看哦。然后这附近的整个环境，我从稻米原香馆望过去，这一整片的这个稻田跟那种山峰山脉感觉也非常的好哦。那如果你还有兴趣，就可以继续往龙宅尾前面这边继续过去，那个是池上更里面一点的地方，然后甚至走到县道197哦，从县道197里面慢慢的去探索这个整个环绕这种池上，然后甚至到关山这边的这种感觉，县道197也是我觉得一定都要有机会一定要花个时间去走访的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条道路哦。那就是要看自己的时间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配合啦齁。那池上因为这几年因为观光的关系呢，所以其实有很多吃的店哦，还有很多店家都在这边络绎不绝的，就也不能说络绎不绝，就不断的有新的店在展开哦。不过呢，我这边呢就是推荐几个我自己觉得在地也经营很久了，都是老店，而且我觉得不管是新的店在开，这些店呢都还是很值得去品尝的哦。就是有几间像基本肉圆哦，基本肉圆就是爱唱歌的小青老师有特别推荐，那我觉得是纵谷最好吃的肉圆哦。还有福源豆腐哦，福源豆腐非常多人会去，但是呢你不要想说它观光，但是它其实真的是很好吃哦，外酥内软的这整个豆腐哦。还有大池豆皮哦，大池豆皮也很值得去品尝哦。那另外还有就是甜味家哦，之前有刚刚有分享过了，就是杏仁茶，我觉得这边能够喝到好喝的杏仁真的很难得，那甜味家杏仁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哦。好，那除了这个池上之外呢，另外一个我自己私心更喜欢的其实是关山哦。关山其实因为池上的关系，其实关山镇其实反而大家会停留的人比较没那么多、哦、那其实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小镇哦，因为它也曾经被台湾就是有票选过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台湾人口最少的镇哦。那因为它在日本时代就在开发了，然后在清朝的时候其实就有了哦。它本来的名字叫里龙哦，就是其实阿美族语就是很多红虫的意思哦。然后在日治的时代就开辟了警备道，就被称为关山。然后日本人因为要管理这个山上的布农族，就是会在这边设一些案内就是住宅所，然后就是要想要管理那个山上的日本人哦。那整个关山因为日本有曾经有治理过，所以它就是整个所有的小镇就是棋盘式的哦，棋盘式的小镇，所以关山人都会说哎。这个关山的道路就是一眼不会迷路、因为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最底端这个地方。那也是因为它的开发没有那么的快、所以过去的人口又很多，所以你在小镇里面会看到非常多的日式房子跟老式的洋楼呢交杂其中、非常的有时光的韵味、那我很喜欢在这个关山这边来做散步、从旧的关山车站哦，关山车站因为非常非常漂亮嘛，现在虽然没在用了，但是它都还是保留下来哦。关山车站前面就有一个关山站的1919的老宿舍哦，以前就是站长的宿舍，以前我们那一间是可以开放入住的民宿哦，现在是没有了哦。不过呢，就是整个房子跟整个环境都有保留下来，其实还是非常的有韵味，然后以前住在里面的感觉就更不用讲了、然后、慢慢的往关山的镇里面走，就会因为它都笔直的路嘛，就会经过了嘉宾旅馆啦、大华行啦，然后呢金玉旅社啦，再一直往前走啊，就会经过了、关山的警察宿舍啦，反正然后呢也会经过一些 很老，福生堂的这些老的药房啊，它的里面的整个的那种在散步里面所散发的那种时光的感受，还有看到每一个屋子里面你会自己传达出那种故事感，其实非常的强烈哦。所以呢，我觉得在里面散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好哦。然后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也觉得关山里面有一些民宿哦，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住在民宿里面，那我觉得对于你整个在散步整个关山小镇跟感受这个边的日跟夜哦，我觉得感觉会更强烈哦。那如果你还有时间，我觉得你就可以去其实关山的自行车道哦。那关山自行车道其实是台湾最早的环镇自行车道，可是后来因为就没有的积极的在去做推广，其实现在骑的人就少很多哦。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一条道路哦，12K哦，那你也不用全部都骑完哦。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这个骑这个环镇自行车道，你可以更可以感受到关山这整个变整个的地理环境哦。那其实关山这边也是稻米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哦，所以不是只有镇上而已，周围的田野跟风情呢，甚至是你可以去红石林道哦，往中央山脉这个地方呢，整个往关山跟整个纵谷的这个。看着一望无际的这个那个整个原野跟纵谷，还有整个玲珑有致的关山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美哦。那所以有机会呢，我觉得很推荐到关山呢走一走哦。那关山其实吃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哦，就是有很多很不错的一些，不管是小吃或庶民的食物哦。那我觉得，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的哦，都致力在自己的这个料理，或者是自己在做一些真材实料这些好吃的东西给当地的人哦，也不是跟观光一点都没有关系哦。像在那个爱唱歌的，就是台东好滋味里面呢，小青老师有介绍了很多间，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就是我在关山的情妇哦，因为他是住台东市嘛，每次。就去找情妇，就是在关山，然后就去那边做品尝哦。比如说，圣都小吃部哦，圣都小吃部我很喜欢，然后它有除了一些基本的，其实那些都是基本的一些食物而已哦，是炒饭啦、啊、炒面啦、啊、哦，可是他们就是做的很道地哦。然后圣都小吃部有骨髓汤，我觉得很棒哦。我只是你想要吃个关山便当，我觉得也很好。哦，那另外像圣都小吃旁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咖啡馆哦，它其实看起来像是卖衣服的，事实上它是卖咖啡的哦，就是咖啡其实用裁缝做的咖啡哦，我觉得开放很棒哦，就是很有那个老的 Kisa 店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冰咖啡非常非常推荐哦。那另外这边还有像火盛的饼铺哦，我们家超级喜欢的，因为火盛饼铺他们是五六十年的老店。他们家的红豆吐司真的是台湾第一，如果你有吃过你就知道。然后最近有朋友分享他的蜂仔饼也非常的棒哦。那这边还有一间甜点，我觉得很推荐的，他也在老屋，也是那种日式老屋，就是吃爱玉哦，非常非常好吃的爱玉跟点心哦。那整个坐落在这个日本老屋的这种环境里面呢，不管是视觉或感受上呢，其实都非常的好哦。那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小青老师写的这个台东好滋味，里面还介绍了很多间哦，其实都非常在地的一些食物哦。那纵谷这边其实就很想要推荐的，最主要想要推荐就是池上跟关山哦。那如果还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缓慢台东旅，缓慢台东旅其实还有介绍好几个很值得停留的地方哦。这边就因为时间可能一天没有办法去那么地方，我这边就不介绍，大家可以去看书或者是按图索骥能够去拜访哦。好，那我们最后呢，就来介绍海鲜吧。 那以台东市为出发呢，距离还是更近的哦。因为如果纵谷从台东市出发，其实你再从卑南鹿野到我们讲的池上关山，其实都需要反而是有点点距离哦。那我其实又跳过了卑南跟鹿野哦，直接推荐了池上跟关山哦，所以就是等于。卑南跟鹿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要自己去探索。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史前，前面讲的这个史前，台东史前博物馆跟台东文化公园，其实他们就在卑南这个地区哦。那鹿野其实有很多也很值得去的地方哦。这一次哦，因为五天四夜真的没有办法去那么多地方，我这边就没有办法一并推荐哦。那就回到海线哦。那海线如果从台东市出发哦，当然哦，刚才忘了讲了，如果你是从开车从北部下来，那其实你玩法又不一样，因为你可能到花莲之后，你就是接着就是看你是要走纵谷这边，还是要走海线这边哦，你就可以顺着海线的最北边一路玩下来哦，就会往台东市这边移动。如果你是从花莲富里玉里过来的话，你就会从池上关山这边一路玩下来，其实路线会是不一样的哦。那我这边讲的路线就是从台东市出发的。那台东市的台东的海真的就是太平洋嘛，而且台东的海因为它感觉是更原始更壮阔啊。其实那台东这边的海的特征呢，其实沙岸很少哦。那但是虽然很少了，但是台东有这几年发展了这个冲浪的一些景点哦，所以有台东有很多浪点是很适合冲浪，所以如果你在台东的海边待的时间够久的话，也不用太久，就是稍微观察，发现台东的海边的外国人非常多，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冲浪而来的哦，真的，台东的几个浪点其实外国人非常喜欢哦。那如果你没有玩冲浪，你要去海边玩，那最适合当然就是三原哦，三原海水浴场就是美丽湾哦，那美丽湾据说就是。最近又要莫名其妙的要用复活，就是要用其他的方式复活，我真的觉得是莫名其妙，好不容易因为违法的关系要把它停掉了，那现在又要想办法，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要做什么，而且那个建筑物其实真的就本来就不应该建在那里的，我实在是不懂哦。那但是不管那个建筑物在哪里，三原海水浴场确实是台东目前还是最适合去玩水的一个地方哦，也很舒服。好，那如果你想要感受这个台湾海台东这个海的魅力哦，那我会建议你用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在台东的海边的时候呢，去每个休憩区，每个那个休憩区你都给他去一下哦，这个是很特别哦，因为台东的十一线的休憩区非常的多，那每一个休憩区其实景色都非常非常的美。就台东海边的这个休憩区非常的多，而且当初在建的时候，其实就特别显得觉得最好的位置在建这些休憩区，所以这些休憩区每一个都很有特色，光在这个休憩区这边放空纳凉，你就觉得很舒服哦。那我在这个无港浪游台东的样子里面推荐了十个休憩区哦，我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没有散场的蓝色电影哦，就一到十哦。那这里面有很几个，很多个都很有名，像加鲁兰哦，那加鲁兰就是以前它是一个地名嘛，然后呢也是一个阿美族的名字哦，就是洗头发的地方哦。后来因为这个附近的小溪有一些矿物质哦，所以据说来这边洗头发就会闪闪发亮。然后后来其实它本来其实是制糖之地的一个废土的放置的场所，后来就经过整治之后变成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观景台哦。那这边最受欢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这边看都兰山。还有整个都兰湾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哦，所以即使这边是一个很观光的地方，我还是很推荐加鲁兰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个都兰跟都兰湾跟整个都兰山的这种美跟感受哦。哦，那除了加鲁兰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个地区呢，有的是用旧的地名，那有些是有些特别的名字哦，但我觉得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些地方可以停留下来哦，像郡界哦，在加鲁兰再往北边一点，然后呢加姆子湾哦，这边很适合浮潜哦，就是很美很美的一个湾哦，然后其实很适合玩水，这边也其实 潮间带跟浮潜的感觉都很好哦。那另外就是一定要停的就是金尊哦，金尊就是除了有台湾唯一的鹿连岛之外呢，那另外这边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一个风景区的咖啡馆。那风景区咖啡馆不是都很不行吗？没有这个金尊咖啡休息区的这个咖啡馆呢，我觉得很不错，而且它的每一种饮品我觉得都很用心哦，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坐在这边，然后整个看整个金尊的海岸，然后感受那个整个金尊的这种风景哦。那另外前面就是会有经过都立的天空之镜哦，然后也会有再往前就是有石鱼伞啦，然后呢最后会到比较成功的，我这边就是介绍到成功这边而已，就是有一个地方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叫界桥，大概在 100K 的地方哦。那这附近有一个我们家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秘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海滩哦，就是里面有很多生态啊，所以很有趣 哦。所以这个都兰不要讲这个最受欢迎的都兰，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你沿线其实慢慢去可以真的是可以去蛮多地方的哦，也可以感受到蛮多跟海之间的这些关系的哦。那这个沿线里面呢，最多人去比较繁荣，然后呢可以逛可以去的地方最多的其实就是都兰啦齁。那都兰这边因为就是外国人这十几二十年来外国人也都很喜欢这边，所以其实这边有很多外国人在这边齁。我们有朋友就是念那边的那个学校，我就发现有一半的小孩子都是混血儿，还蛮夸张的齁。那这边就是除了都兰糖厂里面有很多有一些店哦，像都兰小房子啊，还有一些店家我觉得我们都觉得很棒之外，整个都兰的街上其实有不少店可以买可以吃哦，这边我就不一一介绍哦。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去搜寻一下，因为真的还蛮多的哦。那另外比较值得一去的我就觉得第一个就是都兰的遗址哦，就是阿美族的遗址，它也算是史前遗址哦。那有，当然也如果你觉得是这种，因为它都是石棺啦，或者是一些以前的人做一些祭典的一些地方啊，你就自己看看你避不避讳啦哦。如果你不避讳，想要感受这种史前遗址的遗迹，它是保存的蛮完整的。再往上面，其实有一间这个我们认识很久的一个地方哦，就是那个月光小站哦。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朋友呢，李韵仪跟他的先生一起开的哦。那我们在20年前就认识他们了，他们那时候才刚承租了这个以前旧的土地的招待所，非常非常漂亮的木头的房子哦。然后这边的景致，整个望整个太平洋的景致，真的是无敌的海景啊，非常的美哦。那他们在这边开了一个咖啡馆，那因为韵仪他就是一个艺术的策展人，所以会在月光小站的这个土地招待所里面进行很多不同的很棒的一些展览哦。那因为这几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主要的策展人也都是韵仪哦，就是在东海岸沿岸做了很多非常好看而且很有味道的这个地景的艺术哦。那这个等一下待会后面也会稍微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这边的你可以在这边坐下来去看展览，喝杯咖啡，然后他们家的咖啡跟甜点都很用心哦。然后展览就不用讲了，就非常非常推荐到月光小站来走一走哦。然后一路往北呢，当然你就去成功就不用讲了，成功有很多地方可以逛哦，也可以好吃的地方也很多。那很推荐的就是你们去，大家可以去成功的渔港哦，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时间，就是可以去感受那个他们在标那个其余跟这些标这些价钱的这种，就是标这些鱼的这种感受哦，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哦。那成功这附近的餐厅就是生鱼片是基本的嘛哦，那就是几乎每个餐厅的生鱼片都可以点，而且因为它就是产地，所以生鱼片是又便宜又好吃。像我们最喜欢去旧市场里面的丸仓里面买一份那种大份的生鱼片哦，总共有5种生鱼片，然后一份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样子一份才300块而已哦，然后非常非常的新鲜哦，然后到旁边去哦，然后自己 再去叫一点东西，然后就可以到野外去吃这些，享受这些东西，真的非常的棒哦。那成功的农会我也觉得很值得去哦，很有趣很有趣的农会，然后卖了很多在地的东西哦。然后再往北就是长滨了，然后就是其实沿途有很多地方我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介绍，像很多很有名的餐厅哦，像五菜单的料理，这样长滨就非常的多哦，就是。但是要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就不一一介绍，就是你有兴趣就可以去探访这一些无菜单的料理哦。那我也没有每一个都吃过哦，其实我对于那种观光的店我都没有很有兴趣啦，所以观光客越多的店我就不会去哦。那长滨这边有一间书店叫做苏州哦，也很值得去哦，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化人高耀威开的。那因为很多人现在很喜欢长滨，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在长滨这边待比较久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五天四夜因为就没有办法在那边待比较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在长滨住一晚，只是会比较累，因为你就是要去比较北边的地方，你可能就还要再回来台东市的话比较辛苦，所以如果你是顺路要往北上，我就觉得很顺路。那长滨这边的民宿呢，那长滨真的民宿我真的非常的推荐哦，当然我没有办法跟你推荐哪一间，因为这边民宿棒的民宿实在太多了哦，不论是海边的或者是背山面海的，你在这边的民宿真的你去哪里什么都会不想去，你就会，我记得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几乎就是会在这边的民宿就待上了一整天，或者是哪里都不去，那种感觉，那种时间整个流动跟慢下来那种的那种感觉，然后在里面做饭，然后自己煮点东西，然后在里面附近散散步就好了，你就觉得这一切就是非常的美好哦，就是可以比起你去哪里玩都还要值得哦。所以就是要看你旅行到底想要获得什么啦哦。对，好，那我这边就很快的也把海线的部分呢很快的介绍完了哦。那至于缓慢台东里面其实还有介绍了，还有在无感浪游台东样子里面还有介绍很多台海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寻找海岸山脉的瑞士人去寻找这白冷会教师在这边留下来的一些教堂跟他们服役的这些教义教会，然后呢去感受他们为台湾奉献一生的这些故事哦，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如果你是教友那我觉得更适合去，那如果没有的话光是去这些教堂感受这些知道这些故事之后，看了海岸山脉，就是你可以去看海岸山脉的瑞士人这本书，然后再去这些教堂，你会非常非常感受会更多哦。那节目进行到最后，我们刚才放的这个就是桑布伊哦，就是卑南的金曲歌王的，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哦。好，那我们其实因为时间今天这样子录的时间也其实是有点过长了哦，很难把台东的这一些事情呢全部都分享给大家，我们只能用一些比较让大家很快速的用一些方法跟进入的一些方式，那当然很多东西还是要请大家亲自的去走访哦。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是今天的除了大家今天的推荐之外呢，当然还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必须要多去几次才能够感受到的哦，像是一定还要有，一定还要特别讲啊，就是台东的夜晚呢，其实跟台湾的其东的其他地方啊，花莲是一样哦，跟花莲花东都是一样，他们的夜晚的那种氛围其实跟台湾的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因为像是月光海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月升哦，就是月亮从太阳从太平洋在那边升起来的样子，非常的魔幻，而且真的你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景致哦，还有台东的 满月的时候，在月光的时候洒下那个月光海也是极美哦。另外台东的银河哦，你有没有看过银河？哦，就是哦，在台东也是随处可见哦。这些晚上这些东西，我觉得你真的都是只能住在山野间，或者是去山边海边哦，比较人烟稀少的一些住宿点或什么，你才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真的是。很推荐大家能够有这样子的那种感受哦，其实跟在都市里面，还有在台湾很多地方，甚至去国外很多地方的感受也都不一样哦。那台东的节庆跟活动也很多哦，像不用讲丰年祭了哦，那这几年办的东海岸大地艺术祭也很值得大家可以去认识哦，就是每一年都会特别找一些艺术家在东海岸这边建一些。地景的艺术，然后几年下来其实已经有很丰厚的作品，大家可以去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这个网站去一个一个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一些艺术作品来看、哦、有些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另外还有就是在纵谷地区有一个飘鸟197，就是沿着197线道的这些艺术作品，我自己也个人也非常喜欢哦，那就是用泰戈尔的诗为起点的一个艺术节哦，那也是做了好多年哦，里面也有非常厉害的很多很厉害的艺术家在197跟纵谷里面留下了很棒的作品哦。啊，还有不得不提的就是台东慢食节哦，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我在无感浪游台东的样子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篇幅就在讲产地上的餐桌，如何用产地上面的一些食物来做成料理上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变成一个很丰厚的很多元的一些料理跟食材呢，后来就发展成了台东慢食节。那如果你有看到台东慢食节有在办的话、哦、一定要亲自去走访，你一次可以探访台东很多各地的很厉害的店家，而且那些店家所做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你平常没有吃过的，而且不但好吃又可以感受到这些很特殊的在地食材哦，非常非常的推荐哦。那另外那个原住民的祭典很多就不用讲了、哦、像布农族的社耳祭啦，土版的五年祭啦、哦、还有很多阿美族的丰年祭，你要一个一个部落去查，真的就是参加完还参加不完了、哦、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参加原住民部落，真的还是需要人家带领、哦、你不要自己冒冒失失的闯进去哦。那今天就是很快的哦，说很快也是录了快一个半小时哦，来去让大家了解怎么样去漫游台东。记得它的主题就是慢哦，你一定要整个慢下来，然后呢行程不要排太满，然后找几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做多做停留，然后不要匆匆忙忙的。其实你真的可以，就算你的天数不是很多，两天一夜真的只有两天一夜那没关系，你不要去那么多地方，你只要去一个地方好好待在那里，然后感受那附近的氛围，我觉得就够了、哦、那很希望呢在这个大家都觉得、台湾没什么好玩，然后呢就又很贵、哦、然后又觉得好像什么都比不上国外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虽然我们这些有些地方真的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但是在感受上面还是有很多其实是、我们亲自去体验你会让你非常非常难忘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最后呢我还是要想用、我在缓慢台东里面用的米兰昆德拉的这一个句子、哦、来作为结尾、哦、当然如果你可以带着缓慢台东旅、无感浪游台东的样子跟台东好滋味这三本书去，我觉得你收获一定会更多、哦、好，那我就最后用米兰昆德拉说的这一个句子来作为大家之后要前往台东的一个准则、哦、希望用这样的准则你可以在台东感受慢下来，好好的感受山海自己的呼吸，还有自己内心的很多跟他们自然之间的交汇的这种感动。介于缓慢跟记忆速度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的连结，缓慢的程度与记忆的浓淡成正比，速度的高低与遗忘的快慢成正比。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晚安。